早上好，欢迎收听科技早八点。今天我们会一起聊聊下面这几件事儿。OpenAI 准备把视频生成神器 Sora 塞进 ChatGPT 里，以此来挽救不断下滑的用户量。甲骨文董事长霸气回应说 AI 带来的所谓软件末日跟他们毫无关系。另外一份最新报告揭露了 AI 应用的残酷真相，留住用户比登天还难。在节目最后的科技深一度，我们会深度聊聊刚刚曝光的腾讯绝密计划。微信正在秘密打造能接管百万小程序的原生 AI 智能体。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入口争夺战？这里是科技早八点，我是知远，还有更多的科技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2026年3月12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在1989年的今天，也就是3月12号，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向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的备忘录。这份看似不起眼的文件，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万维网，彻底重塑了人类连接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说，咱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互联网奇迹和人工智能大模型赖以训练的海量数据，都是从那份备忘录生根发芽的。正是因为有了万维网，人类的知识才得以被数字化、被共享，从而孕育出了今天这个算力狂飙的智能时代。下面进入今天的科技最前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大模型巨头 OpenAI 的最新动向。前天，知名科技媒体爆料称， OpenAI 正计划把自家的视频生成工具 Sora 直接整合进 ChatGPT 这个超级聊天机器人平台里。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Sora 刚推出移动端独立应用的时候，凭借着电影级逼真的视频生成能力，可是赚足了眼球，甚至引发了整个影视行业的恐慌。但互联网的记忆总是短暂的，用户的热情退却比想象中还要快。到了今年，也就是2026年初， Sora 独立应用的下载量和用户消费数据开始出现明显下滑。根据数据分析公司 AppFigures 在今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 Sora 应用的1月安装量环比大跌了 45%， 甚至在今年以来，它已经彻底跌出了美国苹果应用商店的前100名，在谷歌 Play 商店的排名也遭遇了类似的滑铁卢。哪怕 OpenAI 此前还费尽心思地拉来了娱乐巨头华特迪士尼公司达成合作，让用户可以在 Sora 里利用迪士尼的经典角色去生成视频，但这种大 IP 的加持似乎依然没能挽救用户规模的颓势。那问题来了， OpenAI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它塞进 ChatGPT 呢？其实这反映了大模型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多模态的深度融合。过去咱们习惯了用文字跟 AI 聊天，因为以文本为核心的模型已经在办公和家庭场景中广泛普及。但现在的用户更希望在一个窗口里解决所有问题，既能写文章，又能看图，还能直接生成视频。这就好比以前你得去不同的专卖店买不同的东西，现在 OpenAI 想给你建一个全能的超级大卖场，把 Sora 整合进去，不仅是扩大用户规模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更是为了给 ChatGPT 这个旗舰产品注入新的活力，以此来应对 Meta 和谷歌等巨头在视频生成领域的强势围剿。不过，这把火虽然能烧热用户的热情，但也会把运营成本烧出一个大窟窿。要知道，生成视频消耗的算力可比生成文字大得多。如果这种融合大规模铺开，视频生成能力加入聊天平台，必将进一步推高 ChatGPT 已经非常惊人的运营成本。有业内人士预测，这可能会让 OpenAI 到2030年的推理成本突破2250亿美元。这场为了留住用户而开启的烧钱大战才刚刚进入深水区。说到留住用户，咱们紧接着来看一份非常扎心的行业报告。现在打开各大主流应用商店，你会被铺天盖地的 AI 类应用淹没。很多开发者可能觉得，只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塞进自家产品里，那就是拿到了实现盈利的财富密码。然而，为全球超过75000名开发者提供订阅管理工具的 RevenueCat 公司，近日发布了一份2026年订阅应用现状报告，直接把这个美好的假设给戳破了。这份报告基于庞大的真实交易数据， 这些应用处理着超过10亿次的应用内交易，每年能创造超110亿美元，约合 756.42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在这份极具代表性的样本中，揭开了一个关于 AI 应用的残酷真相，那就是早期赚钱确实容易，但想留住用户比登天还难。首先，咱们用数据说话，在把试用用户转化为付费用户的效果上， AI 应用比非 AI 应用高出了 52%， 下载变现率也高出了约 20%。 这说明大家对 AI 的新奇功能非常买账，愿意掏钱尝鲜。但致命的问题出在留存率上，以12个月后仍留存的订阅用户来衡量的年度留存率来看， AI 应用只有 21.1%， 而非 AI 应用是 30.7%。 换句话说， AI 驱动的应用在留住订阅用户方面表现吃力，其中未年度订阅流失率比非 AI 应用高出了 30%。 不仅如此， AI 应用的退款率也比非 AI 应用高出了 20%。在月度实际用户终身价值方面， AI 应用虽然以 18.92 美元领先于非 AI 应用的 13.59 美元，但退款率的上限也更高，达到了 15.6%。 那到底是什么在作怪呢？简单来说，目前的很多 AI 应用就像是游乐场里的闪亮玩具，它能给你提供初始的体验快感，但很难形成长期的不可替代的日常使用习惯。加上底层技术迭代太快，用户很容易就在不同的应用之间跳来跳去，试图寻找搭载最新技术的产品。随着用户尝试的越来越多，他们也更容易发现部分应用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深层需求。报告还显示，目前 AI 渗透率最高的是照片与视频类应用，占比高达 61.4%， 而游戏、旅游与商务类的渗透率还比较低。这给所有 AI 创业者敲响了警钟，单纯靠一个酷炫的 AI 功能加个外壳就想长期收订阅费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AI 可以带来强劲的早期变现，但想要维持长期的用户价值，还得在使用体验和长期质量上下苦功夫。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企业级服务市场，看看老牌巨头是怎么看待这波 AI 浪潮的。前天，甲骨文公司公布了极具看点的一季度财报，数据非常亮眼。而在财报电话会议上，甲骨文董事长拉里·埃里森霸气回应了最近硅谷圈里一直热议的 SaaS 末日论。所谓的 SaaS 末日，就是大家担心既然 Anthropic 和 OpenAI 发布的智能体 AI 工具这么聪明，以后企业自己用 AI 就能写代码做系统了，那谁还会去按月交钱买那些传统的软件呢？这种担忧甚至导致了 Salesforce 和 Asana 等软件股在过去一个月出现了明显的抛售。但埃里森明确表示，这种担忧实质上被夸大了。他说，所谓的 SaaS 末日景象只会降临在别人头上，跟甲骨文毫无关系。他强调，甲骨文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正在利用新的编程工具去构建一整套基于智能体的软件体系，用来自动化医疗或金融服务等完整的行业生态。说白了，他们就是要做那个颠覆者。
是，
甲骨文首席执行官麦克西西利亚也补充说，如果他们没有拥抱 AI 工具，那确实是威胁，但他们现在用得非常快，不仅在开发全新的产品，还把 AI 智能体直接嵌入到了现有的应用套件里。他非常接地气地打了个比方，说他还没遇到哪个客户说自己准备好放弃零售的商品管理系统、核心银行系统或者电子病历系统，然后指望那些零散拼凑的 AI 功能一夜之间就能取代这一切。其实甲骨文并不是唯一一家试图淡化这种恐慌的企业。 Salesforce 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也试图安抚投资者，甚至开玩笑说，如果真的存在 SaaS 末日，那也许会被 SaaS 巨鳄吃掉，因为有了智能体的加持，软件只会变得更强大，而拥有庞大客户群的传统巨头反而能吃掉更多市场份额。而 Workday 首席执行官阿尼尔·布斯里也表示，企业软件系统涉及复杂的安全和监管要求，连那些 AI 公司自己都在使用这些传统的企业软件。这充分说明，在 B2B 的企业级战场上，由于极高的数据壁垒、业务流程的惯性以及合规要求，真正的巨头不仅不会被 AI 轻易颠覆，反而会利用 AI 武器来加固自己的护城河。最后一条资讯，我们要聊一个足以引发中国互联网地震的绝密项目。就在前天，知名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独家爆料称， 腾讯正在为其拥有14亿月活跃用户的超级应用，微信秘密开发一款全新的原生 AI 智能体。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个项目被列为腾讯内部的最高优先级机密计划，从去年上半年就已经悄悄启动。这款智能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 APP， 而是会以对话框的形式直接出现在你的微信聊天列表里。最可怕的是，它的目标是与微信生态内数以百万计的小程序彻底打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以后不需要自己去翻找各种小程序，只需在对话框里发一句语音，这个 AI 就能替你自动完成打车、订外卖、买机票等所有繁琐的步骤，充当你的生活管家。不过，报道也指出，因为腾讯自研的混元大模型在行业内暂时还没有跻身最顶尖的水平，微信团队目前甚至在并行测试质谱，阿里以及 DeepSeek 等外部第三方的大模型来驱动这个智能体。按照目前的规划，腾讯计划在今年年中，也就是2026年中期启动小范围的灰度测试，并在第三季度向全体用户推送。虽然目前市面上大家都在疯狂玩小龙虾 OpenClaw 这种开源智能体，腾讯也在前天紧跟着推出了 QtClaw 和 WorkBuddy 这两款面向个人和企业的电脑端入口，但真正能引发核爆的绝对是微信原生的这个超级大脑。在稍后的科技深一度中，我们将为您非常细致深入地拆解这个绝密计划的来龙去脉，看看一旦微信把这只核动力的智能体放出来，会给目前的 AI 战场和整个应用生态带来怎样颠覆性的洗牌。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最前线为你准备的所有资讯。接下来，科技深一度，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刚才提到的微信正在秘密打造的这个绝密级 AI 智能体项目。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绝对是今年中国科技圈最值得关注也最具杀伤力的一个动作。咱们先来梳理一下这件事情的详细背景和来龙去脉，这背后其实隐藏着腾讯深深的焦虑。过去这两年 AI 大模型的风口可以说是越吹越猛，无论是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的通义千问，还是字节跳动的豆包，大家都在疯狂的跑马圈地，砸下几十上百亿的真金白银去做市场推广，试图把自家的应用变成新时代的超级入口。而腾讯呢，他们在去年虽然也推出了独立的 AI 应用元宝，但说实话，市场反响只能说是不温不火。虽然在一些重金营销的节点上数据会有所冲高，但热潮一退，月活跃用户数还是跟头部的几个竞品有着明显的差距。比如截至今年2月，豆包和千问的月活都突破了2-3亿，而元宝在独立应用端的体量依然稍显逊色。更让腾讯感到如芒在背的是，对手们已经在悄悄改变游戏规则了。从今年初开始，阿里和字节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能聊天的机器人，他们正在把自己的 AI 应用升级成能真正替人办事的智能体。比如阿里把通义跟自家的淘宝、飞猪、高德地图以及蚂蚁的支付平台打通，字节也在强化豆包处理电商等多类任务的能力，甚至就在最近这几天，开源社区里那只红透半边天、能直接接管电脑操作系统的小龙虾 OpenClaw， 更是向所有人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普通的聊天机器人根本算不过账来。过去一年，国内大厂在 AI 基础设施上砸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庞大资本开支。如果用户只是问一句答一句，消耗的 token 实在太少，根本无法覆盖庞大的算力成本，大量的昂贵算力集群会面临闲置的风险。大厂必须火速找到能持续产生海量计算需求的落地场景，而能自主调用工具全自动执行复杂步骤的智能体，恰恰就是那个疯狂消耗算力燃料的吞金兽。面对这种局面，腾讯如果继续在独立的 AI App 赛道里跟对手拼刺刀，不仅消耗巨大，而且很难拉开代差。所以腾讯终于决定亮出自己那张一直按兵不动的底牌，也就是他们最深不见底的护城河微信生态。根据前天曝光的最新动态和具体细节，这个绝密项目计划在2026年中期进行灰度测试，第三季度全量上线。它的产品形态非常克制，不会单独搞一个花里胡哨的新入口， 而是以一个普通对话框的形式安静地躺在你的微信聊天列表里，就好像你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助理为好友，但它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它要连接的那数百万个小程序。咱们都知道，微信小程序的生态在过去几年里已经长成了一棵三天大树，滴滴、美团、携程、拼多多，几乎中国互联网所有头部的 O2O 本地生活和电商服务都在微信里有一个触手可及的小程序接口。这就意味着微信的这个 AI 智能体天生就长在了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服务超市里。你只需要对他说一句，周末我想带家人去杭州玩两天，帮我订一下高铁票，并在西湖边找个性价比高的民宿。接下来他不需要你跳出微信，甚至不需要你手动点开任何一个小程序，他会在后台自动拉起携程或者同城的小程序接口进行比价，填入你预存在微信里的身份信息，然后直接把一个包含行程和支付按钮的确认卡片发在对话框里，你按个指纹付完钱，这一切就结束了。这种从寻找服务到服务主动找人的范式转移，在业内被称为从消息链向意图链的进化。那问题来了，既然这事儿这么有想象力，为什么微信还要搞得这么绝密，而且进展显得有些艰难呢？这就要说到咱们深度解读环节最核心的技术与隐私博弈了。最大的拦路虎是底层大模型的能力选择。刚才资讯里也提到了，微信团队目前并没有完全锁定自家的混元大模型。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混元目前的综合性能在行业内还算不上最顶尖的那一波。为了保证14亿用户的使用体验不翻车，微信甚至在内部秘密测试质朴、阿里以及 DeepSeek 等外部模型，但这立刻就引发了一个非常棘手，甚至可以说是关乎生死的矛盾。大家想一想，微信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是咱们每一个人的社交关系链，是你在聊天记录里留下的海量隐私数据。如果微信的智能体要真正懂你，要变成一个贴心的管家，它就必须读取你长期的行为和偏好。但如果这个底层推理的大脑用的是第三方公司的模型，这就意味着腾讯必须在极高强度的安全隔离下完成内部数据与外部模型的打通和验证。这其中的合规风险、数据安全风险以及技术打磨的周期都是非常漫长且不可控的。这也是为什么在2025年底腾讯不惜重金把前 OpenAI 的顶尖研究员姚顺宇挖回来出任首席 AI 科学家，并让他主导混元团队的重组。这位出生于1998年毕业于清华姚班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顶尖科学家，曾是 OpenAI 首批智能体产品的核心贡献者。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特别是大模型智能体领域，提出了著名的 React 框架与四维数理论，奠定了现代大模型推理与行动协同的技术基石。他最擅长的正是复杂推理和多目标权衡的智能体开发。腾讯希望靠他这种世界级的技术大脑来解开微信这个庞然大物在拥抱 AI 时的技术死结。有意思的是，姚顺宇在加入腾讯前曾在一次播客访谈中被问到，如果你是微信的一号位会怎么做智能体，他当时的回答是，我会先观望，因为微信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真正的危险不是另一个微信，而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打败了微信。如今他亲自挂帅，显然是要把这个颠覆性的创新牢牢握在腾讯自己手里。最后咱们来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看看这件事如果真的做成了，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其实已经扮演了一个操作系统的角色，它通过公众号、视频号解决了内容获取，通过微信支付解决了资金流转，通过小程序解决了轻量级的应用分发，但是它依然需要你去主动搜索、主动点击。而在更早的2025年腾讯第三季度财报会上，总裁刘炽平就已经剧透了微信的终极理想蓝图。他说，微信拥有通信、社交、内容、小程序和支付生态，理想的助手应该能理解用户需求，并在生态内执行所有任务。而一旦这个原生 AI 智能体成功落地，微信将完成它的终极形态闭环，成为中国互联网事实上的全知全能的执行层。对于阿里和字节这些竞争对手来说，这绝对是一次降维打击。因为当用户、 在微信里动动嘴就能完成所有服务的闭环时，谁还会费劲去下载或者打开一个独立的 AI 应用呢？微信用自己14亿月活用户的庞大惯性，直接抹平了对手在算法端可能存在的微弱领先优势，但同时这也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危险试探。微信的团队一直强调，好的产品应该像一个工具，用完即走，绝不打扰。而一个能够深度介入你生活，拥有自主执行权限的 AI 智能体，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幻觉，或者在理解你的意图时出现了偏差，比如下错单、发错信息，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对用户信任的消耗也将是史无前例的。腾讯之所以把上线时间表一改再改，从不贸然把不成熟的功能强塞给用户，正是因为他们清楚手握14亿人的数字生活，任何一次不够严谨的颠覆性创新都可能是一场灾难。可以说，这场微信内部的绝密行动不仅仅是腾讯在 AI 时代的自我保卫战，更是一场关乎未来10年中国互联网生态格局的终极牌局。究竟是重塑辉煌还是画蛇添足，咱们在今年第三季度拭目以待。这里是科技早八点，我是志远，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